上当哥收到了，就是阿含间跟法华间都收到佛法是一圣道、哦、我们上次收到了，注脚引了好不少嘛、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了、哦、因为各位你学习佛法、蛮长一段时间嘛、哦我们上一次是一起共修佛法概论。我们说从我知道闻故知新、所以希望关于相关的义理啊，我希望各位能够很深刻的明确去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得力，有力量的来引导我们自己了。我这泛泛的说啊，那力量不大，因为看不清楚，力量不大，要教化我们自己，用这样的法来教我们自己，力量不大。当然你说刚开始看看的不清楚不懂，那就放下，那没有关系了。注脚不是说我们每个注脚都要懂，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说放注脚，只在说明说诶，它有很深刻的内容，有非常深刻的内容在，而且这个深刻的内容我放在注脚，就表示这些深刻的内容我们如果渐渐的理解它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出来。我们要前进的那道路啊，前面那个前途啊，前途就会比较光明了、啊。因为我们说光明不是只有那个齁、哦、日夜那一种光明啊，真正的光明是法光明，法光明。所以我们说光明想不单单齁、哦、有那个日夜的那光明想什么，不单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法光明。法而来的光明，所以我们说正见为导是吗？正见能够看到目标了，而这样正见当然有法，所以这一部分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注脚刚开始不是要全部看懂了，没有了，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是吗？所以我也是一再的在闻思，这个都比较急，比较急。所以刚开始看的不清楚，但是不要起烦恼，看过有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然后我们佛法之间会越来越明白，越了解，越深刻嘛。所以我们就是反复的熏习啦，反复熏习，然后会一次一次的就会更深刻。或者我们泛泛的这样说，每次都泛泛的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停留在一个层级上哦。虽然这些法我们在某一种层级上法是很熟了，碰到事情来我们也比较容易应对了，但是会在一个层级，会在某一个层级，虽然在那个层级用得很好，但是就会停在那个层级，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啦。希望我们每一个层级都有每一个层级的能力，对吗？我们就用那样的能力，然后去闻思佛法，让他温故知新。这样，因为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如果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那就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不单单是执行的能力，初学者更重要就是听闻的能力。我不是这样说，我们时常随时都要有解有行吗？但是在有解有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成就解，让它成就，解成就之后呢，我们行起来就稳当，解成就再行，然后我们就重视，就是会以正见为前导，那样行起来就稳当。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温故知新过的过程当中，先要让那个解更深刻更明确，让它成就。但这个不能够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我们不要急。所以如果急的话如果我再急的话，我走不下去，我这一次走不下去了。那急每天看的，怎么还在这个地方？怎么有时候不在这个地方，反而是退步了。所以这些不能急了。最重要就是在我们在不要很快的看到我们的成果，我到底走了几步路，我到底怎么样？不在这里，而是在这个地方去增长什么？增长我们的正见，正见越增长，就是我们的信心越增加。就是对于我们修学佛法，虽然是现在还有烦恼，但是对于修学佛法这条路呢，我们更有信心。就是那个向上的那个力道， 不是向上向善向光明吗？那样的方向，那样的力道有没有更明确更增加？不要太在意我现在走了几步啦，我走了几步不用太在意，我们更要重视在说我小小的一小步之下，我有没有增加我前进的那个力道，前进的力道，有信心的力道，还有那方向有没有更准确。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不要说、哦、我现在怎么 只走半步。各位，如果真正我们真正的、啊、依着正见来走那半步，那不得了。我以前走半步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踏出去的，退一步也不知道怎么退的。但是如果我们法的就是知见越明确的时候，进步退步都是成为我们的经验。我这进步也不知道怎么进步，退步也不知道怎么退步。当然说不知道是说我们在更要求更根本的来要求我们自己，不清楚，只是泛泛的知道，但是泛泛的知道力道是不强大的啦，稍微怎么样我们就倒下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勉，先成就在纵然齁半步都掏不出去，但是在那个在泥沼当中齁硬要提起脚跟，但是提不起来，但是在提起脚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在什么寻找方向了，已经在确定我一定能够提起来的这样的力道了。这才是我们初学者真正要更重视的，否则我们一直在中诶我怎么都提不起来，怎么都提不起来，渐渐就没力气。但是这个不是转移焦点哦，这不是说我现在提不起来所以我要转移焦点，不是哦，这是如理思维哦。真正记住正确的观点应该要这样，学习方法本来要这样，不是说我现在无奈啊一定要这样来安慰自己，不是哦，这才是如是因如是果。从身德慧闻慧思慧修慧现证慧有他的道次第，这些希望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勉。这一部分一定要去思维它，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的那一种相对的，就是说相对很肯定这一部分。这个一肯定之下，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某种的安心，某种安定，就是应该这样的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走啊。所以如果说第一说啊，从此到我第一次听啊，那个好，第一次听，不管是第一次听或是已经在温故知新，这个的原则都是不变的啦。就是注脚只是要让告诉我们大家，这个是有很深刻的内容的，而且这个还是依着导师的著作在写了，在注脚基本上都依着导师的著作了。我是希望以导师来解释导师，当然导师的著作他是根据三藏啊经历论而说出来的啦，除非非常有必要我才会引经文，我觉得很必要啦，否则的话就基本上依着导师的理解经文的而写出来的那些法义来理解啦。关于我们上一次说到就是阿含经也说到一圣道，但是在阿含经世尊主要的根基，主要的根基，导师对于底下来说三乘共法嘛，就是三乘共法。三乘共法虽然是三圣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有的法，但是应机的对象主要是解脱道，就声闻，主要是这个啦齁。但是大概还是三乘共法。上一次说到说三十七道品，每一个道品都能够什么得解脱。就是一圣道在声闻当中啦，我们甚至举导师有这样说到嘛齁，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四页啦齁，那个第二段的第四行，就是道同随机意啦，道三十七道品每一个道品都是相同的随机意。为什么呢？因为从经中来看，每一个道品其实都含摄一切功德的啦，只不过举其重要而说，三十七道品每一个道品都含有一切功德，只是说在这个道品它以这个道品为主要修行方式。 所以都能够解脱生死的啦，都说是一圣道。我上次还特别提到，就是在案件当中哦，六念法门每一个念哦，都还是一圣道，都能够得到解脱啦。所以基本上的就是依着这样来说，道同随机异。所以在案件谈到一圣道，就是那个解脱，解脱。啊，至于我们看到下一个偈颂，就是引出来那个偈颂了。此是圣所行，此是圣所证，三圣诸圣者，一位涅槃成。所以一圣道就是出动到哪，就是从三界中呢动出到什么涅槃嘛，哈，一位涅槃成。所以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依着这个唯一的正法了，受同一个解脱位。所以论点这样说了，就是三圣同入一法性，一法性就是一实相应，是吧？一空即性，那就涅槃嘛，涅槃。三圣同作解脱场，解脱场就是涅槃床嘛，解脱涅槃。另外第二个引文啊，第二个引文也是一样，那个佛法概论说到，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了。所以大圣小圣只能够从行愿去分别。这样如实相是什么呢？无畏大小的如实相，三圣共法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所以阿含经三圣共一的圣典呢，共一的圣典。我还特别引了一段，就是着重于佛法概论啊，着重于旧有的揭发，希望能刺透两边，哪两边呢？大小两边呢？因为有的小圣学者说大圣非佛说，有的大圣学者说大圣别有法缘，是吗？但是导师依着龙树论说到，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所以大小共法缘，共法缘就是共阿含，就是阿含经这样的法缘。所以导师要从阿含经当中呢，去什么推求见什么根本佛教。就是世尊的说法了。底下那个第三、第四、第五个那引文，主要就是要来贯通什么呢？就是阿含经的一圣道跟法华经的一圣道，其实不是隔别的两个一圣道了。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引文：三圣究竟本来就是方便说，在证入法性平等当中。同归一圣，因为法性平等平等，平等平等无差别的嘛，所以在证入法性平等当中是同归一圣的。平等当然是一圣相应，平等平等。如果多圣差别就不相应，是吗？相对来说就会同归一圣是必然的结论。所以导师在挂物当中，所以般若经说阿罗汉等圣者。一定会信受大圣般若的。法华经等这样说，如果声闻而不信一大圣，那是真上慢。什么叫真上慢？自以为是阿罗汉，其实不是真阿罗汉，因为都是同样证到那个空即性，那就是三圣共法缘，三圣共空，那就是龙树论说到了，就贯通什么阿含经跟般若经嘛，贯通它。好，我们看引文四。同归一道的究极义气，就是我们说同归一道，同归一道的究极义气，就是指平等会的解悟本无，本无就本无自性啦，就是空即性。所以同归一道的究极义气就是平等会。什么叫平等？真正平等就是空即性嘛，免一切差别相，能所皆泯的那个平等平等，那就空即性。所以解平等会。解悟本悟，解悟那空寂性的，空寂性就是涅槃，对吗？这个是究极义气啦。如果通泛的说，通泛来说，就缘起向上来说，就回小向大，回心向大了，也可以说是同归一大圣，一大圣。这个都在贯通啦，就是在贯通阿含经的一圣道跟大圣的一圣道。大圣的一圣道当然就是一佛圣，大圣。华经那一佛圣，就是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 按经我刚才说到，按经它是三圣共法，等于说它是三圣共法都要有的法。三圣共法主要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解脱生死得涅槃，涅槃同一个涅槃啊，同一个涅槃，但是智慧有大小，所以证入就有浅深，智慧有毛孔空、太虚空，所以证入同一个涅槃空寂性，它是证入就有浅深啊。所以声闻啊，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入涅槃。入涅槃就是沉滞在涅槃当中。我们不是说成空自极嘛，就沉滞在涅槃当中。但是八地菩萨呢，断尽一切烦恼，跟阿罗汉一样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也纷纷断，但是他也证入同一个涅槃，但是他是无住涅槃，证入同一个涅槃，而且是更深的，更深。它是无住，我们称它是无住涅槃，还是同一个涅槃？因为智慧有浅深，菩萨太虚空智证入的，它无住涅槃，所以都是同一个涅槃，同一个涅槃。好，第五个引文，那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章了，也是说到就是诸法真实义，诸法真实义就是涅槃，对吗？就是一切法空即性，即正真实慧，那就是真实智慧，那就是我们一般讲说。诸法真实义就是如如理，真实未来正如如理的那个真实位，我们就如如智，是吗？都是如如啦，都是没有变异，没有差别，所以没有别圣，就一圣了。这在大圣不共法章说到，这在这一部分啊，是在说到那个佛的那个报身的这一部分有说到，有说到这些内容，所以都是归于一。所以同归一道的究极义气，就是平等大会，就是平等会，就是平等空会啦，平等空会证到本无，而本无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寂。啊，如果说泛泛来说，泛通泛的来说啦，也可以说在缘起向上来说的话，那就回小向大，同归一大圣。希望几段文我们刚开始初看也不会很深刻的去了解它的内容，但是我们不用急啊，偶尔我们觉得我们佛法的那个义理比较深，可以了解比较深刻的时候，然后这些呢就看一下，等到我们到了我们会有讲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对吗？都会这样讲。然后我们的之间越理解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得更深刻。各位，既然我们来学习佛法了，既然我们已经到了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来学习佛法，文师对吗？既然已经来读到导师的著作，导师抉择的佛法，希望我们就好好的珍惜。要我们给太多太多的事物及人。太多太多的机会了嘛，是吗？我们从小到大给太多太多的人太多太多的事给他们机会，所以关于学习佛法这一部分，我们给我们自己机会。好，关于那个法华间的一圣道，一圣道，法华间的一圣道当然是那个一佛圣，一佛圣，这个可以看得更清楚。好，这个关于一佛圣的法华间的一圣道，那各位看都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二段了。第二段主要前面那一段是我把它判成说本书啦，本书的成佛之道。第二段这一段我就把它本章，因为我们这一章就是归敬三宝章嘛，就是本章归敬三宝。先正论了，正论归敬三宝是进入佛门的初级。三宝也就是佛法的总纲。三宝是佛法的总纲，这句话我们会很熟悉，对吗？但是它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它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就是佛法的总纲？我在注脚八也引了几段文，对吧？佛法的总纲就是佛法的根本呢、啊。关于佛法，佛法如果以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的序言跟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说到三宝，对吗？佛的那个序言是在说佛法，就是佛的法，佛的法。老师一说人间的佛，人间就是在四谛六部，在人间的佛法，大概分成三类。佛的法。第二个引文的倒数 一段哈，从佛法流行人间来说，佛陀与僧伽是比法更具体、更确实，是吗？更具体、更确实，人嘛，我们都看得到。但是佛陀是法的创觉者，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众，这些就是佛陀跟僧伽都是法的实证者，不能够离开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当时我们这样说到，但是法虽然是佛法的核心，但是这个法是佛的法，佛的法为什么称为佛的法呢？因为这样的法虽然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都是空寂性，但是我们不知道，凡夫啊，日作缘起，但是不知道啊。等到世尊成佛，从正出教，法界等流，说出法之后，这个法才流布人间。什么叫才流布人间呢？才为我们人所知道。所以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称为佛法。本来法是呢，法尔如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虽然是法尔如是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了解佛成佛从正出教啊，我们才理解。所以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这样的法称为佛法，也就是佛的法。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法是佛法的核心，但是这个法是佛的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中道，可以中道，不会偏两边了。这也是在上我们在《佛法概论》里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希望这些也都能够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又在写另外一部著作了，是吗？成佛之道。所以希望我上一次也跟在《佛法概论》也这样说了，这个两本呢、啊，导师那个有系统的在说明我们修行的，就这两本有系统的，主要有系统的全体佛法了，主要是这个。但是《佛法概论》它主要的大圣主要是在取那个正常道了，就初级大圣龙树论那个正常道。成佛之道呢，更是广泛的通，贯通一切的，就是综合、纵观一切佛法，来归向佛道嘛。那所以在《佛法概论》的第一章，那就说到了法以法的创觉者与奉行者嘛。法，那就是法宝；法的创觉者就是佛宝；法的奉行者那就是神宝，那就是三宝。啊，我们看第三个引文，学佛必须皈依三宝，三宝是学佛最高理想的皈依，最高理想。所以因依此这个三宝去修学，而我们也会终究而会成为三宝。而这个皈依三宝是统一了人以法二者而述其信仰的理想，就是我们皈依的理想嘛，皈依的目标，就是人生最究竟理想的，是树立了人跟法。其实一般呐、啊，一般的宗教都有什么？这里注意听了，一般的宗教都有什么？都有教主、教义、教徒，对吗？都有这三个。哎，佛法也不离开什么？我们都假设啊，相信说教主就释迦牟尼佛，教义就是法，对吗？教徒就是佛弟子，对吗？都有这个。基本上就是说算道家，道家是道为主，对吗？重视在道，他就重视在法。但是神教呢，神教他是重视在神，重视在人，人格化的那个人。儒家也是啦，齁，儒家圣者嘛，贤圣，重视那个人。道家呢，重视那个法，只有佛法，人法综合，包括咯，法身是如如智，正如如理，这就是法界，就是法身，好好去体会咯，真正的中道。这些都是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去体会，然后再去做比较。所以咯，一样，那一句话，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实相啊，真正的究竟实相啊，能 是一边，锁是一边，是吗？不离能锁，能边就是人，锁边就是法。不离能锁，正入超越能锁。所以我们说法是佛法的核心，但是这个是佛的法。这三宝就是人跟法的统一。好，去十五游，这言几下，这个也对于我们说，为什么佛法的根本、佛法的大纲就是三宝，就是要让我们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人，但是要离苦得乐，一定要有法，有法。而且，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章的最后那个偈颂啊，若人自归命，自利之意志，是吗？那这个就能够去皈依的真实意，那就皈依就皈依三宝了。外在的三宝是我们的真上缘，按照我们自己呢，依着真上缘来修行，我们也会渐渐成为三宝。我们再看到那个最后一个偈颂那个导师的解释，我们再说详细说明了。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啊，虽然说三宝是佛法的总纲，但是它的具体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一听到这一句话，是不是能够激起我们的那个宗教情操？还是说看到这一句话，我们只是泛泛的看过去，泛泛的看过去，这个都会决定我们的那个是不是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那深刻的内容，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了，这跟大家共勉的喽。否则我们每次看，每次看，看久了，就这样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就这样啊，就这样，而不知道它有非常就是有它深刻的内容。当然要深刻的理解呢，当然只有佛才能够真的深刻理解，对吧？但是我自己对跟我以前做比较啊，做比较，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的佛法，要在那个最基本的几个大概念上，好好的去把它什么深化、广化它。一刹那之间，其实啊，我不是以前有这样说到了，在佛法概论说要说到成佛之道的时候，有相关的，我不是这样说吗？成佛之道最最重要的是第一章、第二章，最最根本也最最重要。什么叫重要？等到我读了第五章《大圣不共法章》，读完之后，我对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更深刻的理解？有没有更深刻的感动？这个感动来自于正见的感动，有没有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佛法。我们不是说这个第一章的最后面说到，就是我们自己外在的三宝是我们的真上缘，我们自己也记住，渐渐要成就，我们自己也要成就三宝，成为三宝。所以这些都要经过我们的义理的深刻的理解。第三章五圣共法，第四章三圣共法，第五章的大圣不共法的一切佛法的深刻的理解之后，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希望是这样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这样的佛法对于我们而言，就会就会觉得他不单单是只是理智的，他还有慈悲在里面，还有感情在里面，而那样感情是一直智慧来增上，那就会不一样了。这个是跟大家共勉的，各位，我虽然讲的这么好像讲的这么肯定，对吗？其实我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在努力。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做刚我们初学者做的好不好，做的我到底进步几分，别用太在意。我们要注意的是，我进步半分，甚至我没有进步，一直努力的在要提，因为在泥沼当中，我这个脚很难提出来，但是在很努力在提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渐渐的让我的正见渐渐的具足，让我那方向渐渐看得清楚来，让我那口有信心那个力道更慢慢的增加。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去学习佛法，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条路就会比较稳当，就会踏踏实实的走。这跟大家共勉了。所以虽然我现在讲的比较好听，做的不像样，对吧？但是我为什么又愿意讲？我希望各位做得比我还好，我相信这样的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做不好，但是我为什么又敢讲，还时常在讲？我相信呢，虽然我做不好，还是我不是只叫各位做，我自己也在做，只是说我做不好，但是我希望各位做得更好。但是要做好， 一定要恭敬。各位如果不恭敬，绝对不会做得比我好。对法不恭敬，绝对不会做得比我好。因为要从生的往位的方向，一定要恭敬啊，归敬三宝藏啊，归敬。所以要恭敬，这跟大家共勉。好，那三宝是佛法的总纲。这样的话，归敬三宝是进入佛门的初级。什么叫佛门的初级啊？进入佛门的初级。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啦，就是第一个引文，我是在对那个说归敬三宝是进入佛门的初级这句话，我相对把它做一些解说啦，也就是归敬什么叫做初级，我特别画的那个有那黑那个粗体字初级，这是什么意思？我基本上你先各位先这样的来理解它啦，理解它当然有种种面向来理解它，我想但是最基本的理解我们先这样来理解它啦，就是归敬三宝才能够进入佛门内的起点。什么叫佛门内的起点呢？就是我们前一段不是说到的，我们要修从那个无闻凡夫、无闻薄福的凡夫，要修到哦那个最究竟圆满的佛，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啦，不太容易，一定要依循什么成佛的法门、成佛的正道，是吗？啊，成佛的正道，如果说一般我们说依着法来讲，法界来讲就是五百由行了，所以那个起点就是成佛正道五百由行的起点了，就那个地方，佛门内的才能出击，就在那个地方。在这个之后呢，接着就应该更进一步的进向哪里？学下一章呢，就闻法去入章，要有这个出击最根本。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对吗？大圣是这样说，入就是入那个佛门的。我们千万不要在佛门的外边就在休息。什么叫佛门的外边就在休息？进不去，没有进去。但是要进去的，第一个怎么样才能够进去呢？就是归敬三宝，进入佛门的初级。包括啊，第二个引文也说到，也就举那个了，闻法去入章，上来皈依三宝，皈依之后呢，就应该多闻正法，这样才能够去入佛道，才能够真正的去入佛道。皈敬三宝就出击进来了，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怎样？闻法去入，才能够真正从五百由行的起点开始走，就闻法去入佛道。皈依受戒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三宝弟子，是佛弟子。关于第四个引文，我们看一下，就是真实圆满的大圣智慧究极体相，可以从四方面来去理解。我在这边只引第一个，就是性智一如的一小段了哈。性智一如谈到智慧，跟信心不是完全不相关的啦。一般来说，一个实在的修行者，他怎么样？智慧跟信心之间怎么样是相依相成的呢？一个实在的修行者最初必以信心启发智慧，可以连结了。当然信心启发智慧这个很多很多的面向，但是第一个信心的表现出来，我们说对信心的第一个表现出来就是归敬三宝。归敬三宝就是信愿以为体嘛，就是归敬三宝。然后最初就是以信心启发智慧，然后更为智慧助长信心。怎么叫更以智慧助长信心？就要第二章闻法去入章了。闻法去入啊，等到两都互相相关相成的啦，互摄并进的，到最后达到性智一如。性智一如就是真实会真正真实的实相嘛，那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所以我们叫那个正进，对吗？进就是信心嘛，正道亲自正道，就那个就信智一如，信智一如。为什么会引这些文？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贯通它，贯通它，然后再丰富我们现在归敬三宝。归敬三宝是进入佛门的初级。像类似这些，我们希望了就是能够经常温故知新，对吗？所以希望这些的引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对本文的深刻的理解啦，深刻的理解。但是我说到了注脚，主要是让去理解本文，对吗？我们初刚开始看注脚哈，看不太懂，不要解完了就放下。各位，那个注脚哈， 要把它收集在一起，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困扰，困难呐、啊，不容易。我这个顿根很难啊，但是我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说，我这样不是好，不是要表现什么，不是，这个都是依着导师的著作，让我们能够依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本文，更深刻的了解本文。所以这个不要急，不要急。好，底下这边都是直说啦，直说。底下相对直说就会什么预说，对吗？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预说。然后这边预说就指那个公园的门啊，所以圆门预。三宝的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不能够归向三宝，就不能够得到，也是无眼受用。虽然那无量的功德都不能够受用，正向就如咯，就是批了。正向不进入公园的大门，就不能够领略园林花木的优胜一样。所以发心学佛解说，所以发心学佛首先要皈依三宝。前面的一段不是说发心学佛，前面的那一段是本书成佛之道，先说到学佛要成佛，但是发心学佛不是那么容易，要遵循什么成佛的正道，成佛的法门啊，遵循成佛的正道，成佛的法门，第一个皈见三宝。所以这一章第一章就是皈见三宝，所以就是那个起点，对吗？无法修行就是成佛的正道，成佛的法门啊，要遵循成佛的法门，成佛的正道。但是成佛的法门，成佛的正道呢，你要先踏到五百游行的起点呢、啊，那就归敬三宝，归敬三宝才能够成为佛弟子。就像我要进入公园里面，进去这个门，公园里面的那个园林花草树木，但我们才能够去欣赏它。你说站在公园外面去欣赏，能够真正欣赏吗？不能，一定要进入公园。所以要进入佛门，第一个要归敬三宝。在这个地方啊，我想跟各位说明很重要的观念。有些人说啊，皈依只是一个形式，对吗？我不一定要皈依三宝，那只是形式，我只要好好的听闻佛法。有些人就这样说，对吗？而且佛法不执着，对吗？不要执着这些形式啊，你们都太执着。那真的是似是而非的观念哦。就像导师在这边举这个例子，是吗？没有进入公园，你在外面看，不可能真正的去受用那个公园里面的那个风光，不可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考那个很好的大学，有名的大学不容易嘛，所以有心的父母亲都要从幼稚园，还有一些人要开始去培养他。最有名的大学，你跟他说他要入你啊、哦、请你就到那个学校去上学，你会说我不要注册，我只要旁听，我不要注册，有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对吗？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知道要注册，要成为这一所学校的学生，才能够真正得到受用。我们不是说在那文凭哦。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到他的功德，因为看到那个大学的功德，因为看到大学的功德，说我要得到那些功德，我必定要注册，一定要成为他的真实身，然后去修学，才有可能得到那些大学所的那功德。我们绝对不会说啊，我不要了，我不要注册，绝对不会这样说。我们从幼稚园就开始准备，对吗？怎么会说不要注册？一样咯，佛法那些都是看不到佛法真正的功德，看不到，对他们就自以为是的这样说。我现在不知道世间的那个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前都说一定要结婚仪式感，对吗？世间的现在我想很多要仪式感，对吗？要仪式感。如果真的要跟他那个一定齁、哦、那个啊婚姻的仪式，婚姻的举办一定要轰轰烈烈正正式式的。不会说啊随便啦、啊、不要啦、啊、只是一个仪式，不会这样。所以那不单单是仪式哦。我们说业是什么？身口意业。身口意业，那个仪式如果来自于我们的意业，恭敬，来自衷心的表现出来，身口完全不一样哦。 而且那是最善的业哦。我们说身口意业啊，那不单单是遗失，从意业而来的，由衷而来的表现出身口，那是最好的善业，在三宝面前，那种下这么好的善业，哎，不是世间人吗？不是这样说吗？你爱他不是只有心里讲啊，你要说出来啊，说出来就不一样了，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了，在内心啊，你再怎么样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那个，你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了，不单单影响到对方，自己说出来就不一样，一种承诺，一种那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不单单是仪式了，如果身口意业这样的表达出来，那是最好最好的善业，身口要表达出来，那不单单是仪式，那是善业，身口业，在三宝面前是吗？身业恭敬，口业自是自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等等的，自己说出来，然后身表现出恭敬，而打从内心出来的，那是最好的善业。跟最吉祥的三宝连上关系哦，一切法空寂性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呢。有善有业有报，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呢，没有破坏这些呢。我们一说出来，然后在三宝当中受到感动，那都会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哦。以前不能做的，以前做不了的，现在一想到那个哦，鼓起勇气就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哦，千千万万不要受那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好像说的是一套，那真的是似是而非了。我们希望要彻底彻底去理解它，希望我们要依着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善法、净法、恶法、染法的差别相，我们都不要破坏它。所以呢，归见三宝。我不知道各位的怎么样了。假设各位觉得佛法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不要忘记皈依三宝。我说了，自己觉得学习佛法哦，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虽然佛法告诉我们不执着，但是皈依三宝这一关进来，成为佛弟子，好好在三宝当中前进。那才会感受到我就是在三宝当中，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在三宝当中进步，那完全完全就会不一样的一种心情，一种心态。而这个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情意力量，正见而来的情意力量，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而且佛法的欲不单单是恶欲，佛法还有善法欲，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前面是引言是吗？啊，接下来就是解释寄送了，寄送。好，第一个就假意，那个关于寄送的科判，我就大概都是框框的啦，因为都是五下的科判嘛，都是框框。但是对于寄送的科判，基本上都十二号字，而且用的是甲乙丙丁这一部分。啊，至于其他的啦齁，都用十号字做科判。所以假一就是成求皈依，这个偈颂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流转岂还末，何处是依护。基本上我这个是14号字，用那个标楷体。基本上我没有，我本来都要用黑体字啦，后来我没有，我只因为齁全部都黑体字，我如果要表示出齁我觉得哪一句话比较重要的那个黑体字，我就比较不容易显示出来。所以基本上我就用什么来表达，就是用那个标楷体嘛齁，因为其他的都是姓名体，用标楷体，而且用14号字。而重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口就用黑体字啦，何处是依护。这个是对长安，我刚才说到那个十二号字的甲乙丙丁的那科判，是对于那个寄送的科判。啊，至于对寄送的长安的解释呢，那就另外一个体系了。 就用一二三四，是吧？就是一大写一，括弧一，然后阿拉伯数字一，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一般的啦。一般我时常在下那科判的这一部分，希望这两边把它分开啦，分开。我在目录啊，我目录的话，我以前那个目录都是把一届一届的那个科判都把它放进去，是吗？这一次我只放什么？放对于那个那个寄送的科判呢？因为还要抓那个重点，寄送科判是整个，因为这个整本书就是寄送嘛，常常都是对寄送的解释了。好，关于这个就在说明，如果看这份讲义了。好，关于这个寄送的长行导师的解释呢，那就用另外一个系统，对吗？好，先看总说，但我这边又分成直说，相对直说就有预说了，用譬喻来说明。直说就是我们皈依，皈依要很虔诚啊，要有诚心的皈依啊，要求皈依的诚心。所以有就是诚心的要求皈依，诚心的要求皈依，这个详细说明就是诚心的要求，我要求要去皈依，很诚心的要求皈依，简写就是诚求皈依。什么叫诚求皈依？就是诚心的要求皈依啊。欲说呢，就好像人落入大海，我们常说那个生死啊，我们就讲生死海，对吗？生死海，所以导师这边也是一样啦，就是做譬喻，好像落入大海。那落入大海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大海啊，各位到那个福音佛学院大殿二楼一看，向前看就可以看到，隐约看到大海，对吗？啊，这边落入大海就是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大海啦。随波逐流，世故茫茫，随波逐流啊，世故茫茫。在这个生死的边缘，入大海嘛，生死边缘，在生死边缘当中齁，看到草树浮欧，浮欧就泡沫，对吗？也会伸手去攀岩，好像要抓它。听到齁风响鸟鸣齁，听到有声音马上就喊救命救命，对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生死边缘呢，求救护的心情是恳切万分呢。可以说唯有什么念头呢？唯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求生。生死边缘求生的念头，连见到那个草树浮欧风响鸟鸣都会想要求生。如果那时候有船只经过，抛下绳索或救生圈来，一定是立刻抓住，尽力攀岩登船只，攀登船只，对吗？一定是这样。因为那个求生的那意志啊，求唯一的这念头就求生，所以那时候真的有那个船只经过，而抛下救生圈来，我们一定是会去抓他的啦。所以求合法，这是举意嘛，举意就是落海求生欲，然后合法就是就好像我们求皈依的诚恳啊，就应该像落海者求生一样，这样才能够圆满皈依的圣妙功德。所以我刚才说到了，诚心由衷，由意业来推动我们的身口业，推动身口业啦。所以那不单单是形式，而且形式身口这样的形式就是业造业。我们不是有身，我们说有十善业吗？身三口四，我们的身口，千万要不要去造杀盗淫，对吗？口呢，我们不要去造那个造那个，就是像恶口两舌啦，其余啦，是吧？等等等等的妄语等等，那些我们都不要去造。而我们把那身口来造这么好的业，多好！但是我们要有那个诚心呐、由衷而发的那一部分，就能够圆满皈依的圣妙功德。这边是总说，接下来就是详论。详论基本上就会对那个寄送来做说明了，因为前面举喻对吗？总说当中会举喻落入大海，这个详说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用那个浮沉苦海，浮沉苦海。所以我们一般说生死啊，生死我们就生死大海，生死海嘛。所以以浮沉苦海喻来说明无限生死流转苦， 这样来求成皈依啦。嗯，烦恼消业，所以现在就以浮沉苦海的这样的譬喻来说明。好，先解释有海无边际，再解释有海无边际，会先解释那个有。我们说世间以众生为本，什么叫众生？众生就是有情是有生命的这样的众生，它是世间现实的存在，也就是现存的事实啊。现存就是现实存在，就现在存在嘛，就现实存在的这样的事实。所以佛经称众生为有，如果说以现在的名词来讲，就是存在。而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存在当中，是以有情为本，所以在佛经当中呢，一说到有就是众生，就是有情。这一部分我在注脚十一有放了一些文，关于这一部分我们等到下一个节课再做说明。好，我们先休息。